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在座一望过去，大概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姊妹们哈。那今天是母亲节，先在这边跟大家恭贺一下，母亲节快乐。好，那有的时候哈，我有时候听到有些母亲哈，不是很多哈，那也不是他们经常是这样子，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觉得说，照顾小孩子好辛苦啊！比如说一岁、两岁、三岁的时候哈，那他们觉得说，他们好像是被挡住了。我不知道在座母亲们有没有曾经有过哈这种感觉哈，被绑在家里了哈，有没有那种感觉呢？所以今天保罗哈，今天就让我们看到他也是被绑住了哈。保罗也是被绑住的，他是在捆锁当中的。可是你看看保罗是做出什么样的见证哈？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在任何的环境之下呢，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侍奉主的。母亲们在家里面照顾孩子，这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职分在那里的哈。所以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才能够荣耀神，才能够服侍神。我们哪怕在家里面，我们把这个神的真道来教导孩子们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荣耀神了哈。我们是为将来的神的国度呢，能够培养一些年轻人出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段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哈。腓立比书刚刚春虎带领我们念的那一段经文哈。腓立比书哈，是使徒保罗哈写给腓立比啊这个教会的一封书信啊。使徒保罗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耶稣的门徒之一哈，使徒之一啊，被神所重用啊，然后把福音传到这个外邦去的哈。保罗那个时候在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哈，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呢，保罗那时候可能是在罗马啊，在罗马做监狱啊，做监狱，在保罗所创立的众教会啊，因为神大大使用保罗啊，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把这个福音传给很多很多地方，建立很多教会。那腓立比很特别，腓立比这个教会，因为这腓立比教会呢和这个耶稣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可以说是最亲密的一个教会了，是保罗最信任的一个教会哈。保罗有好几次称比这个腓立比教会是亲爱的啊，或者是想念，非常想念，因为保罗非常想念他们哈。因为腓立比教会呢常常给保罗带来心灵上的一个安慰啊，因为保罗是一个宣教士，在外地经常很孤单，虽然他神与他同在，但是呢他也需要弟兄姊妹的安慰和鼓励的。这腓立比教会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教会哈。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哈，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有保罗写了九本的写给教会的这个书信啊。在这些教会里面呢，唯一一个例外就是腓立比。在这一本腓立比书里面呢，保罗没有自称自己是使徒，他也没有讲到自己的权柄。为什么？因为腓立比教会非常非常的成熟，保罗在这个时候已经把他当作是像自己的朋友一样来对待了。所以这一本书信腓立比书信呢，他可以是这样讲，是一个很强调一个友谊的一本书信。当我说所谓那个友谊呢，不是说世俗上面那个朋友那个友谊，我乃是指的说在主里面的那个友谊哈。所以你可以如果细细品味一下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基督徒之间那种友谊是怎么样的建立的哈，那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哈，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哈。所以再来呢，我们就来看哈，就是当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呢，有一个名词不断出现的，你又去读好，去阅读这腓立比书第一章，不断出现的就是福音这两个字。福音这两个字数数看好，一共出现了六次福音好，保罗讲了六次福音，可见呢腓立这个福音这两个字啊，是这个保罗和腓立比教会呢他们所共同怎么样，共同关切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回顾呢好，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讲的第一篇道的信息，大家还记得那个主题吗？我不相信，我不太相信还有谁记得了哈，因为那已经是四个月以前的事情了哈。 那个时候我讲的一个主题呢是在这里啊，一章第五节啊，第一章第五节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那个主题就是叫做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哈、啊，这就是今年2022年第一个主题哈、啊，我当时选了这个哈、啊，这是有它的意思在里面的。我当时有解释过哈、啊，这同心合意这个字哈、啊，你可以看到中文是四个字对不对？但是呢，原文里面哈、啊，它只有一个字哈、啊，它原文里面只有一个字。就是那个希腊字哈 ，koinonia 那个字哈，那中文呢，我们经常哈，它不是翻译成同心合意，它是翻译成团契啊。如果我们当中比较少来教会的，你可能觉得这个团契这个字听是听过，但不太知道它什么意思哈。所以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啊，这团契到底什么意思呢？我说过哈，这团契有两层的意思，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啊。一层呢是讲到说它是一种 fellowship。英文叫 fellowship， 也就是说我和你有 fellowship， 我和你呢怎么样在心灵里面呢有交流、啊、或者是有交通、啊、基督徒讲交通，我们当中有可以来交有交往、啊、在心灵里面的，这是这一层意思。那另外一层的意思是什么呢？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说彼此的同工，彼此的一起工作，一起侍奉神、啊、这就是它第二层意思、啊、所以这个团契呢，一方面是讲到心灵上的，好，一方面是讲到行动上的哈。如果我说我们之间有团契，好，我和你之间有团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啊，又怎么样，又同心，而且又同工，同心又同工哈。我们彼此之间在心灵里面是有交流的，好，有交通的。然后在实际上的侍奉上面呢，我们也一起来工作哈。所以我们的心灵和行动里面呢，我们在主里面是有个共通点的啊，这就是那个团契的那个意思。所以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伙伴啊。保罗这里是在讲说哈、啊，从头一天啊，指着教会建立的第一天开始，你们是怎么样？是和我保罗同心合意，你们腓立比教会是和我保罗怎么样有个团契？我们一起在这边怎么样兴旺福音哈。现在我们教会我们知道哈，我们每周五都有这个小组生活，有没有小组生活？每一个小组里面呢，大概有8到10个人之间哈，8到10个人之间。那么在过去4个月当中哈，就是在操练什么？因为我们是从年初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了第一次的我们这样这个小组生活。我们在这4个月当中，我们操练的就是这个团契啊，也就是说在心灵里面有交通，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分享嘛哈，然后呢，在服事上面，我们是一同怎么样，一同在小组里面服事的。好，这是8到10个人里面，这就是团契哈，要达成那个团契的目的在那里面。那我那个时候在第一次讲道里面，我特别提到说什么呢？我说这就有点像属灵的这个 potluck。Potluck， 你知道每一家都要带一样菜嘛，哈，大家到这个一个人的家里面啊，一起来怎么样，一起享用啊，分享，我分享你的食物，你也分享我食物，这就是怎么样属灵上的一个 Potluck 啊，这是小组的一个生活，他所希望达到一个目的哈。但是呢，周五的小组呢，它也不只是单单一个团契而已，而是要怎么样，要像保罗这边讲的。他虽然是团契，但是他怎么样，他目的是什么？他目的还要这个兴旺福音啊，还要去兴旺福音，要把这好消息怎么样，要带给别人啊。所以我们不但小组生活，不但要有团契在一起，而且还有一个意向，就是要怎么样，要兴旺福音啊。所以一个小组教会的一个小组，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微型的一个教会啊。小组如果没有这个兴旺福音的这个意向的话，他最后这个小组就可能会落到一个危险里面去。落到什么样危险呢？他可能会变成非常冷淡，非常退后啊，或者变得非常形式化，非常形式化，僵化啊，固化啊，不能怎么样，不能长进，甚至最后呢还会怎么样，还萎缩啊，因为不进则退， 这些小组的会落入到这种危险里面，所以小组必须要有这种兴旺福音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向哈。所以每一个小组都带着这个宣教的一个使命，要离开自己那个舒适圈，然后呢要到关心我们周遭的那些灵魂，有许许多多在我们周遭的人，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听到神的福音啊，他们的心灵里面啊，他们自己不知道，但其实他们心里面非常有那种渴望啊，那种渴望是神在他里面创造出一个空处来，那个空处呢是没有世界上任何东西可以去填满的啊，那个空处只有怎么样，只有福音传到他心灵里面以后，他才能够得到满足的啊。所以呢这个小组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带着这福音的使命哈，勇敢的不灰心的去召聚这些人在团契里面啊，在这小组里面，这样子就实践了那个大使命哈。好，所以今天的经文就从十二节开始哈，十二节开始我们来看哈，这也讲到兴旺福音。好，我们明白了这保罗和腓立比他们之间的那关系以后呢，我们再来读这腓立比书的时候，就会比较能够读出其中的那种感情来啊，其中是带着感情的，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和腓立比之间呢，他们是很深的一个友谊，非常亲密的一个友谊，彼此呢又分享共同的意向，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传福音哈。所以腓立比教会知道呢哈，知道保罗这个时候呢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是被关在哪里啊？是被关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好，他们知道哈，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有距离上的关系哈，然后也不方便，通讯也不方便呢，所以他们很久没有保罗的消息。他们的这个好朋友保罗啊，族里面的这好朋友保罗呢被关在监狱里面，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也不知道保罗是生是死，也不知道他判刑了没有，还是被砍头了或腰斩了啊，他当时的这样的情况哈。所以他们非常担心保罗，也害怕保罗就是因此而殉道了哈。当他们这么样关心保罗的时候呢，就在这时候他们收到了腓立比书，保罗所写给他们的这本书信啊。腓立比书今天在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想象出来说，当这些腓立比教会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那个灵里面那个喜乐啊，他收到的居然是他们最关心的这位保罗写给他们书信啊，这本书信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哈，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热切的哈，想要读这个腓立比书啊，这是当时他们的情况哈。所以保罗就从这个一章十二节这边开始呢，开始向腓立比教会报告了自己的一个近况啊，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保罗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啊，我所遭遇的事更是要叫福音兴旺啊。所以保罗不但没有死亡哦，而且他所遭遇的事情哈，反倒是叫福音更加兴旺了哈。保罗说他愿意腓立比的教会知道，就是要他们要注意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单单关心他的生死而已，他要他们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自己不但没有死，而且呢保罗自己所遭遇这种苦难住到监牢里面，在神的面前是有意义的啊，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我说保罗被监禁了，但他在这监禁啊，在这监狱里面，他发现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意义啊，就像一个母亲，他可能非常觉得承担那个重担很大哈，要照顾孩子，但他可以在神面前找到那个意义的。保罗就是这样，他在他监狱生活里面，他找到这个人生的一个意义，他找到了神呼召他待在那个监狱里面的一个意义和目的哈，因为他知道借着他自己的苦难怎么样呢，目的是为了叫什么，为了叫福音兴旺起来。所以保罗的苦难是为了成全一个更高的一个属灵的目的，也就是这个这里所说的兴旺福音，要兴旺福音哈。那么福音是怎么样个兴旺起来的呢？他讲到保罗继续说哈，关押保罗的是整个的卫队啊，这个叫御营全军哈，那个当时可能是比较精，这个比较说叫什么特种兵一样哈，比较专门是御林军一样哈，因为保罗在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人物哈，他可能是一个像是一个政治犯一样啊，因为兴起了一个暴动 然后在当地引起了一些纷争嘛，所以说被保很高规格对待的哈，是把它给监禁起来哈。结果这个整个罗马的卫队看顾他的人呢，最后所有的人都知道，原来保罗这个人他不是什么，他知道保罗为什么关在监狱里面。好，那个时候呢，好，那个时候罗马军队他们是怎么样来看守保罗的呢？他们是轮班制的，哈，一个一个来看保罗的。好，保罗而且来看他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跟保罗怎么样锁在一起，用锁链锁在一起，哈。保罗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哈，向他们怎么样传福音。保罗坐在监狱里面，啊，坐在监狱里面，然后罗马军队来看他，一个一个来看他，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在监狱里面呢，把这福音传给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这些军人，哈。保罗就借着这个机会，哈，做见证，结果最后整个的御营军，哈，御营的全军，这些所有的这个军队人都知道保罗原来他不是一个什么政治犯，啊，也更不是什么杀人犯，原来保罗是怎么样呢？是一个因为基督信仰的缘故呢，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哈。保罗勇敢地向这些人做见证，那有多少？到底最后有多少的罗马军人相信主呢？我们是不知道的，哈，这边没有写。但是重要的是保罗勇敢地把福音传给他们，哈。这就像我们这个小组，哈，我们现在小组生活，哈，我们招聚小组，招聚聚会，这是最辛苦的一个工作，哈。我们就是要去邀约别人，啊，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子，哈，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勇敢的去邀约别人。这就是保罗这边所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哈。保罗在这边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我们邀约的别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些障碍的，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更成功，有时候看到别人比我们更有钱，对不对？或者更有学问，更有口才，更有学问，哈，或者说对方的态度不友善，我们心里面就怎么样？心里面就不安了，不平安了，哈，我们就害怕，我们就失去那个勇气，哈，不敢来邀约这些人，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起什么？就要想起保罗的这个榜样，哈，因为保罗那个时候是被关押的一个犯人，好，他处境是很可怜的，好，人人都把他当作像狗一样把他给关起来了，哈，在一个罗马军队里面，而且御林全军，哈，当初他是一个犯人的身份，啊，面对的这些都是雄赳赳气昂昂非这个有壮盛军这个军容的这些军队，好，他看顾他，高规格来看来对待他。但是保罗看到这个场面呢，他一点都没有害怕，仍然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保罗在这边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要有勇气，不要害怕，哈。好，保罗这样的见证呢，虽然不一定，哈，能够怎么样带领多少人来信主，但是呢，有一个明显的结果，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果，就是因为保罗的勇敢。好，因为保罗自己的勇敢呢，激励了其他的基督徒，啊，使得他们也勇敢起来，好，也能够怎么样看到保罗的见证呢？结果他们怎么样就放胆，好，放胆去传神的福音，哈，无所惧怕了。所以保罗到底使得多少人相信主，我们不知道，哈，使得这个军队里面多少人信主不知道，但是他的勇敢激励了别人的勇敢，哈。所以等到疫情以后，弟兄姊妹，我想做一件事，哈，我想邀约大家，哈，我们一起怎么样到社区去，一起到这个商业区去，哈，我们呢怎么样到那边去发传单，我们到那边去邀约人来到教会来去听福音，哈，让我们彼此呢借着这些事情，哈，真的有行动起来，能够怎么样激发爱心，哈，彼此激发爱心，勇敢的去传福音，哈。以前呢，我看过有一篇纪录片，啊，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叫做是神州所制作的一个纪录片，叫做《十字架在中国》，大家有没有看过？《十字架在中国》应该有看过，啊，很多人看过，啊，那这部纪录片里面访问了当年，啊，好几位的这个大陆的一个传道人，大陆传道人，了解他们当时呢是怎么样 在文革当中挺过来的哈，因为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嘛哈，坚持信仰不放弃，走过一段非常非常艰辛的道路哈。这些事情哈，在俄罗斯啊，在东欧啊，都发生过。有不少的这些传道人曾经为主做下美好见证，在那个极大的压力之下、迫害之下呢，他们坚守他们的信仰，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哈。就像我们当中的这个于老爹，我们知道吗哈？于老爹和于师母，他们都是这样经过了。他们我们知道哈，他们将来呢，在神的国度里面啊，每一个人的见证呢哈，都摆在神的面前。但是他们的见证呢，要属于那个所有的皇冠上面的那个珍珠了，最宝贵、最宝贵的哈，非常宝贵，因为他们在这个信仰迫害当中呢，他们为主站立住了哈。那么在十字架在中国的这一个纪录片里面呢，有一幕哈一闪而过，大概只有十几秒钟而已啊，没有注意就没有注意了哈，但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哈。在那一幕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蜡烛。一个点燃的蜡烛呢，它是粘在墙壁上面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得，一个粘在墙壁上的一个蜡烛，也就是说这个蜡烛完全 失去了自由，被监禁的一样啊，粘在那里不能动。可是旁边呢，有大概有两三支蜡烛从那边点燃，然后就离开，然后传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这个一幕啊，画面啊，给我很深刻印象，因为当年这些老传道人啊，为主做见证，在监狱里面，他们怎么样？他们的这样子一个见证，后来激励了多少的基督徒起来，勇敢的为神来传福音，勇敢的来为神来做见证。所以，因此在这个后来的这个文革之后呢，大陆的教会啊，人数呢是成百成千的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要知道哈。我们在主的面前忠心的传讲神的福音，忠心的为主站立的时候，我们的结果可能不好的，甚至自己被监禁了，对不对？好像这个，或者说我们大概在美国不会碰到这种事情，但我们结果可能不好啊，我们可能传的没有什么效果。可是神不是看我们这一个，神是看我们勇不勇敢，看我们忠不忠心，他不是看我们邀了多少人，他是乃是看我们有没有去邀，有没有这个心哈。所以那个蜡烛虽然粘在这个墙壁上面，但其他蜡烛从那边点燃了，从那边得到火，然后呢点燃了，然后分散到全地去里，然后照耀了那个周遭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哈。所以这就是发生在保罗事情身上的事情，这一段经文里面啊，保罗所发生的事情，也就发生在当年啊，中国传道人、俄罗斯、东欧的这些传道人都发生过的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不在乎我们自己本身能够带领多少人信主，那是因为我们这样的勇敢的做见证以后，我们就影响了别人了哈。然后我们继续来看这十五到第十七节哈，一段非常令人怎么样伤心或者是不安的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是非常不安的哈，因为在保罗怎么样呢？他非常努力。勇敢的冒着生命危险去传福音的时候，保罗见证哈，当时激励很多很多人站起来哈，为主来做见证嘛哈。但是呢，保罗也遇到另外一批人，他们也传基督的福音，你说奇不奇怪呢？啊，但是呢，他们嫉妒保罗，他们没有认出来保罗这个使徒的身份哈，因为保罗在那个时候得到很多很多基督徒的这个尊重。敬重，因为保罗是在神面前是有异象的，看到神的哈。但是这些人不认得哈，不认得保罗，所以就嫉妒保罗。啊，他们看到保罗这么样，那么多人去相信他，心里面不高兴哈。因为我要有我自己的一群人啊，所以这些人传福音哈，也在传福音，但是他们结党，啊，他们结党结在一起啊，结党在一起，然后一起来抵挡保罗啊。他们幸灾乐祸，希望保罗呢在监狱里面越苦越好。越苦越好，可能是巴不得他怎么样，不要出来，不要从监狱里面出来，以免怎么样影响了自己的这个教会，影响了自己的事工了哈。那这段文字为什么令人不安或者伤心呢？因为圣经哈从来没有说把教会也好，把基督徒之间的那种恶啊， 你懂，不好的事情给隐藏起来，只讲好的不讲坏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圣经是非常真实的哈，把教会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我们哈。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暴露了早期的教会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好，其实这问题从门徒的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怎么样潜藏在那里了。我们知道耶稣门徒经常争论谁为大，有没有，谁是最大的，这是当时的情况，到现在还是这样子的哈。所以今天哈，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些教会讲说我们要怎么样，要走恢复的道路，有没有听过？要走恢复的道路，我一直都不是，我当时第一次听的时候很不错的一种新的讲法哈，恢复教路道路，可是越想真的是越不对啊。你恢复到哪里呢？原来的教会也并不完美啊，哥林多的教会不完美。现在讲的这些事情发生在哪里呢？现在这一段经文发生在哪里？是发生在罗马的教会，对不对？那更早一点是耶路撒冷教会，但耶路撒冷教会也不完美啊，也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圣经是非常清楚的把他们这个记载下来的啊，所以恢复到哪里去呢？神是带领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过去教会再怎么辉煌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前面有自己的挑战。好，在这处境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神，要忠心到底。所以今天是母亲节咯，我自己的母亲呢是在我信主以后我把福音传给她的，那我传给她以后呢，感谢主她也信了，但是呢非常可惜的，他的教会生活呢并不是非常理想啊。原因是怎么样呢？他那时候参加了教会啊，其实我并不是非常赞同啊，但是他去了，他去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教会啊，比较热闹，那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啊，非常多的活动啊。结果呢我的母亲呢就参加那边的义工活动，教会的义工活动啊，照理说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嘛，他那时候也出信，对不对？他去参加了义工，结果呢，结果他就受伤了啊，因为他在那里面呢他表现得非常好，结果呢就引起人家的嫉妒啊，引起人家排挤，他自己觉得心里面很受伤啊，非常受伤。那我也不想在这母亲节的时候为我母亲来辩护了，因为我不是人不在当中啊，我也不知道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如果够公平的话呢，我在这边不应该做任何的评论，不做任何评论，但是我只想讲两件事情，关于母亲发生的这种事情，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主的时候是会受伤的，特别你如果还没有相信神的朋友在当中，或者说你已经信刚才刚刚信主的，我不怕这样的提醒你，我应该要给你一个警告，你可能会心里会受伤的，但是不要害怕哈，是有道路的哈。这个原因很简单，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会受伤呢？因为教会是谁组成的？请问大家，教会是哪些人组成的？教会是罪人组成的，对不对？教会就是你和我组成的。那你觉得你自己完不完美呢？你觉得自己完不完美啊？我们都不过是罪人哈，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待在一起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然后在神的家庭里面呢，慢慢的学习侍奉，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成熟，这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哈。我们都不完美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里面还带着罪性，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就会伤害到别人，这是不应该的一件事情。我们伤害到别人，但是呢，我们经常就是这么样的不小心，结果我们就伤害到别人了哈。这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服侍神一定会怎么样，跟人家同工在一起一定会服侍神，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可能会经历到一些伤害的，这是很难避免的。但因为这样我们就不侍奉神，不跟别人合作吗？不跟别人一起来一起工作吗？这不对的哈。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就要说的，我们既然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可能会受到伤害，我们难道就要退缩吗？我们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要冷淡，我们就要退后，然后明哲保身，我们要保护自己，是要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哈，因为我们知道那样子绝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种生活哈。我们必须要远离那种光景 啊，我们要学习要长大，啊，长大要怎么样胜过这些环境，啊，这些困难。保罗呢就在这边给我们立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八节，啊，第十八节保罗是怎么讲的，他怎么样面对这个环境，他在教会里面服侍主，结果有人嫉妒他，啊，伤害他。保罗在这边给我们立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你可以看保罗说什么，他说这有何妨呢，啊，就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啊，他是这样讲，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呢，啊？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啊，还要欢喜。那么我们特别要小心保罗这边讲说这有何妨呢，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什么意思啊？保罗到底是说什么事情没有关系，我们这样问好，什么事情没有关系，啊，保罗这里面绝对不是说那些人嫉妒别人，啊，伤害别人的这些事情 没有关系，他们既然做错事情的话就是有关系的，啊，这绝对不是保罗意思说，哦，他们可以这样做没问题，他们继续做，保罗一点都不是这个意思，啊，错的就是错的，啊，当然是有关系的。所以保罗这边所谓的没关系是什么事情啊？什么事情是没关系啊？就是说这些人所造成的伤害，啊，他们犯罪所造成的伤害，对他自己的那种伤害他是觉得没有关系的， That's OK， 他们这样做没有关系，他们这样伤害我没有关系，啊，因为保罗在看到一个结果，这些人虽然是嫉妒，虽然是纷争，他们也去传福音了，但最后呢怎么样，基督被传开了，他就为此而怎么样欢喜，有没有，最后一个字讲欢喜，我们需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欢喜呢，就是英文叫 rejoice，啊，其实就是中文的喜乐那个字，啊，这边把欢翻译成欢喜，啊，它原文就和喜乐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啊，保罗的呼召，保罗的目标，人生的目标非常清楚，他就是始终就是要把福音传开来，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从神那边得蒙拯救以后，他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福音就是好消息，所以他也要怎么样把福音传开来，盼望有更多的人呢也能够得到这福音的好处，哈。所以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受到伤害以后呢，他觉得不重要，因为他自己的损失呢怎么样，他是看得很小的，他看得非常小，至于那些嫉妒纷争的人呢，啊，虽然他们也在传福音，啊，他们也在传福音，但是错的就是错的，他们心态错的这一部分呢神会去追讨那个责任的，啊，但这不在保罗的自己的他可以关心的范围之内，啊，保罗不去看这些人，保罗觉得自己的损失呢他就把它让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的一个那心胸，他的心胸就在这里，把一些自己的损失呢怎么样让在神的手中，保罗只是专心的怎么样看到这福音被广传了，这样子他就喜乐了，他就高兴了，啊，他就欢喜了，这边讲的这就是保罗给我们摆下的一个榜样，他是怎么样在教会的这种困难的里面生活当中呢，他能够怎么样一心的紧紧的抓住那意象，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生命里面看到两个非常非常优美的两个层面，啊，这个也是彰显出来保罗那个品格来了，啊，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保罗一方面怎么样，他坚持真理，保罗坚持真理，他不害怕别人说他心胸狭窄，因为当你觉得自己是对的时候，在神面前你知道自己是对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心胸狭不狭窄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当我讲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我就坚持到底的，我坚持到底，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当别人讲一加一等于三的时候，我就反对，啊，这就是保罗一个态度，他非常的坚持真理，他绝不妥协，他像个真理的一个勇士一样，啊，他不顾情面，啊，反对那些错误的事情到底，啊，因为这真理这部分是属于神的，当神把这真理托付给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不能妥协，啊，他就不能放弃那个真理的立场，保罗是在这一方面他活出了这个他这种品格来，但是呢他相反，啊，相反呢还有另外一面， 我们经常也是坚持真理，但我们会伤害别人的。另外一点，保罗怎么样呢？保罗只要与真理无关的，与真理无关的是他自己利益方面的呢，他就无所谓了，他就放得很开了，他只求神的好处，他不求怎么样自己的好处，不为自己叫屈，不为自己伸冤。这就是保罗的一个生命，有没有看到该坚持的地方坚持，不该坚持的地方他就不坚持。我们跟保罗是不是有很大差别？有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是相反过来的，我们可能在真理上面我们不敢说真话，那为了要避免冲突呢，我们有时候事情就算了，甚至我们更加妥协，还 更糟糕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还更加复合，复合错误的事情。那相反呢，如果牵涉到自己的事情就不一样了，偏偏牵涉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斤斤计较，斤斤计较、就寸土必争，或者人家讲的锱铢必较，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我们为自己，我们可以怎么样一定 争取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就变成得理不饶人，我们变成这样的人。但我们看到保罗他就不是这样，他为神他是怎么样，他为了神他可以据理力争，但为了自己呢，他不会去据理力争。所以保罗是这个生命是相反过来的，违反好像人的本性的，应该说违反人的罪性的，这样讲。所以他是因为被神所改变的一个人，所以他活出那个神的一个荣耀来，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有个很大的成长空间，要学习像保罗一样。那保罗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生命，所以呢他的生命是自由的，他的生命也是喜乐的，他的生命是一种不纠结的，他的生命是一种不小心眼的，不是那种小心眼的。所以整个那个腓立比书的主题之一呢，就是喜乐。我们要知道腓立比书的一个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喜乐。这封信里面呢，因为中文翻译看不太出来，但是呢这本书信呢有好多的地方，十几个地方都讲到喜乐，跟这喜乐有关的字眼。如果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告诉你说不要太节俭，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什么？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因为太有钱了，他乱花嘛，他都可以啊，他当然可以告诉你不要太节俭嘛，对不对？那如果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呢，他告诉你说怎么样要快乐了，常常只要快乐就好了，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快乐，这个人很成功嘛，他当然快乐嘛，对不对？所以他不能体会到我这种常常失败的人的一些处境呢，这是这种情形。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他怎么样，他是坐在监牢里面，明天后天他都不知道能不能活了，随时都要面临这种被判死刑的这种情况当中，在这种处境里面一般人都饭都吃不下去了。但保罗怎么样呢？他却在这里要告诉这个腓立比人要常常的喜乐，不只是这边到第四章告诉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要常常的喜乐所以如果一个人坐到监牢他能够这样子，他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能够有这样子的生命，能够自己不但自己喜乐，而且他还能够怎么样还帮助别人喜乐呢这正是保罗在这边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腓立比书叫做什么，叫做监狱书信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写的。当然你可以看到这整本书都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这个阳光是从黑暗的监狱里面照出来的。我们特别要了解整个腓立比书的那个阳光是从黑暗的监狱里面照出来的。事实上腓立比的教会当年被建立的时候也是跟监狱有关系的保罗那个时候在腓立比的时候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在那边唱诗歌，结果呢整个地大震动他这样子才带领了一个狱卒还有他全家人信主来归向神的所以保罗是在极大的艰难当中他没有失去他的喜乐这个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的见证所以经文这第十八节这边讲到说他有两个欢喜，有没有？他最后讲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所以保罗在这十八节里面，他说他看到基督的福音呢被传开以后，他就欢喜。不但如此，他还要欢喜，他讲了还要欢喜哈。这第二个欢喜，他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也让他非常欢喜哈。是什么事情呢？另外一个欢喜就在这里，这边他讲到另外一件事情让他非常欢喜的，他说他看到福音被传开他非常欢喜，对不对？另外一件事情他非常欢喜，就是说他知道他一定会得救的，他自己一定会得救。这是什么意思？保罗说他自己一定会得救呢，是不是说他认为说神一定会保护他被这个罗马政府判无罪然后被释放出来呢？应该不是，因为他最后这边讲到第二十节讲到是生是死，他不知道他自己是生还是是死，他不清楚，他不知道前途会怎么样，他没有这个把握他可以被放出来的。所以保罗这边得救不是在讲这个东西，但是他确实知道他一定会得救，不管他是是生是死，他一定会怎么样，会经历某种他自己现在还不知道的方式呢，神要来拯救他。他所需要就是腓立比的带导，还有呢神来帮助他，而且呢保罗确实相信神会怎么样，会看顾保罗所渴望的，他不会让保罗失望的，因为保罗所盼望的这一切事情就是要神的旨意成就嘛，所以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所以这边有个字叫羞愧，他相信神他不会让他羞愧。什么是羞愧呢？羞愧就是说我等啊等啊，等候神，等候神，结果最后结果盼望到了 OK， 但是这个结果呢却怎么样，让我非常失望，让我非常羞愧，怎么神会这样对待我呢？这就是这个意思。保罗深深的相信，那凡等候神的必不至羞愧，旧约的一句话，凡等候神的必不至羞愧的。保罗确实相信，靠着腓立比的教会的祷告还有神的帮助呢，最后他一定会得到，他一定会得救，一定会有个好的结果，这个好的结果是在神面前的，他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非常有那信心，他知道神一定会保守，最后有个好的结果，不管最后他是生还是死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所以保罗第一个喜乐的原因就是他看到福音被传开来，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看到说他自己一定会得救。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呢，保罗喜乐是从哪一边来的？他的喜乐是不受环境的影响的，他没有看到那些不良动机的人在那边传福音，他也没有看到说自己将来不知道是生是死，这些都是属于环境方面的，但是他不受这些环境的影响，这就是他喜乐的一个来源。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你会觉得很奇怪，特别当中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你常常听到我们说基督徒说喜乐喜乐，喜乐是很高的一种品格，一种个性。好了，喜乐为什么不讲快乐？你很少听到什么基督徒说我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喜乐和快乐是不一样的，快乐乃是讲到说你是会怎么样受到外面的环境的影响，今天环境对你有利了你就高兴了你就快乐了，今天环境对你不好了不利了你就不快乐了，对，所以我们的心情呢时而高时而低，这就叫做快乐。基督徒不是在讲快乐，基督徒乃是在喜乐，基督徒是一个过一个喜乐的人生，他的焦点乃是在神身上。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腓立比他这个教会呢，这一本书信叫做监狱书信，是保罗从监狱里面所写出来的一本书信，里面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怎么样阳光，充满了希望的。他跟保罗所处的环境呢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保罗外面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里面呢却非常非常的喜乐。最后我们抱着这样喜乐态度，保罗就可以这样讲了，他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照常显大。 啊，这就是他自我的一个鼓励啊。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都说要怎么样，都要放胆，放开胆量啊，无论是生是死，都要叫别人呢，能够从自己保罗的身上的生命当中呢，看到耶稣基督的伟大啊。保罗希望自己啊，生也好，死也好，都要能够荣耀神啊，都要能够来荣耀神。所以荣耀神就是神，就是保罗一个人生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人生目的啊。所以他即便是在一切的捆锁当中呢，他心却没有被捆锁了哈。好，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看完了哈。所以我们不是坐在监牢里面了哈，不像保罗一样，对不对？但是这一段经文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应用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负面的环境呢，没有夺去保罗的喜乐，他只在乎的就福音传开来了哈。那喜乐呢，就产生了一个勇气。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啊，我不知道啊，美国也是一样，中国可能更严重。我觉得一些人，世界上人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就是那种勇气，面对明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非常非常的这恐惧，经常被这恐惧这个把持住了。啊，现在石油又变得这么贵了，现在这个一下子这个物价又变得这么贵了，我们心里面就是惶惶不安啊，市场又不好了，股票又不好了，天天都在想这些事情。你不觉得这样子的人生过得是非常一个胆小的一个人生吗？你不敢面对的是明天。但是保罗在这边他活出完全不一样啊，他是怎么样，他是不受环境的影响的，他是说凡事都放胆啊，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他在他那种环境里面，这么困难环境里面，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未来，无论是生是死他都不害怕。就是因为这样态度，他才能怎么样呢，把福音传给一个又一个的罗马的军人，最后整个军队里面的人都知道，都听到了福音哈。所以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今天生活是怎么样子呢？我们为什么在神的面前缺乏能力呢？为什么不能传福音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太过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当我们把自己焦点都放在自己身上，放在自己需要上面的时候，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胆小，就是胆小。其实你看世界上的人生活方式，他们就是胆小，因为他们不敢面对明天，他们觉得明天可能会充满了恐惧，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钱不够了或怎么样。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我们必不致羞愧。我们知道神，只要我们走在神的正道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羞愧的，照着我们所盼望所期望的神不会叫我们羞愧的。因为神要在我们身上旨意，就是我们自己所最看重的那件事情。这样子我们就会发现说一件事情，我们所有人生啊的目标是对着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就不会，心就不会受这个世界的搅动。我今天常常看到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跟他们谈话，他们里面心里充满着这种忧虑，对中国的忧虑，对美国的忧虑，对世界大事的忧虑，胆小。你是愿意过一个胆小的生活呢，还是你能够勇敢呢？保罗勇敢是怎么而来的？保罗勇敢是来自哪里呢？他的力量从哪里而来？他的力量是来自于对神的一个信心，因为他对神是有信心的一个人。他在神里面他已经是自由的，他不再被这种环境给捆绑住了，所以他心里面非常自由，自由就带出来喜乐，所以他能够在监狱里面唱歌，唱到最后地都大震动啊，能够带动很多人来信主，就是这种生命才能够来帮助别人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反省啊，我们今天传福音为什么缺乏能力？因为我们就跟世界上人怎么样差不多，我们也是很胆小啊， 我们也是非常忧虑啊，经常为明天而忧虑啊，我们力量从哪边来呢？所以唯有我们自己能够像保罗这样子定睛仰望神，一心看到就是神的旨意而已，这样子我们心里面就自由了，我们就喜乐了。只有这种生命我们才能够去影响别人啊，基督才能在我生命里面照常显大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能够看到这一点，能够活出那个荣耀的生命，活出那喜乐的生命啊，不是快乐的生命啊，是喜乐的生命，不受任何环境的搅动，我们心里面呢总是有平安有喜乐啊，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掌权，好不好？然后在福音上面求神也使用我们啊，把福音能够传开来，勇敢的去这个承担这个大使命啊，愿神来赐福他的话，我就听到这边。
感谢主啊，谢谢牧师释放的美好的信息啊，真的是再次说提醒我们，保罗作为那么大一个使徒啊，我看到说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当中，在监狱里面，我想我们今天自己的环境再就是再艰难，也不会比保罗更艰难啊。就是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他还能够喜乐，不光喜乐，而且还能够这个